有些人的定，有些人的定义是不是就是说，即使他们没有打这个定义，啊，有些就说怎么讲啊，就是说有些人的定义本身本来就不错的，有没有这种情形？就是说，是不是他们就是可能前辈子有修行过或什么，就是说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有些人的定义就比某些人强。
是，也有这种人。也有这种人，这个前生有栽培的人，那今生他虽然不修行也不同，也是不一样的。但是这个定力高深的时候，一定里面有智慧，不全是定，还要有智慧的。要是前生有栽培啊，在佛法里面修叫戒定慧，但是今生啊还没能遇见佛教的时候，他还是隐藏在那里不动。要经过学习以后，他又能用功修行，那就不得了，他会很快的有成就。你要不说名字，我说话方便一点。因为这一位他在一个杂志上指导别人禅修，我看见过，所以我对他有点认识，但现在我不方便说什么，我最好是不吱声。不吱声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是啊，听弥勒菩萨说好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静坐的这个书是可信的。就是这个《瑜伽师的论》，《瑜伽师的论》是弥勒菩萨说的。这是这个圣文帝啊，所说的这个修止观的事情呢、啊，对于我们初学修止观的人比较合适。要到那个大乘佛法那一部分，就和我们有点距离了。这个就不太好，是感觉要合适，身体柔软，是身体柔软而轻而不重，感觉身体很重是不对，感觉轻，哎对，轻而不重。心情愉快，这都是好相。但是这件事你有的时候是自己啊用的方法有错误，就引起了问题。有的时候方法没有错误，但是的确是有这个鬼呀、啊，有鬼神捣乱，也就是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应该念大悲咒。你要愿意静坐有成就，你另外安排时间，昼夜24小时，你除了你睡眠做什么事情之外，安排一段时间念大悲咒，用这大悲咒来对治这件事。时间鬼神不敢来捣乱。如果我们要是欢喜读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经也好，但是你文学程度多少要有一点，要有点文学程度啊。然后读的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经，也这个看那个《大智度论》，《大智度论》是这部经的注解。你一天看多少？然后静坐 这样子啊，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经啊，讲这部经就是受持读诵正意念的，实际欢迎会来护持你。实际欢迎是大福德天呐、啊，这些他要来的时候，这小鬼都怕他，就跑了，不敢来捣乱。所以可以呀、啊，一方面读诵受持读诵正意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对于静坐也有帮助。并且你学习了这部经，你可以修观。但是我昨天说过，就是修这个娑婆陀的止，修止的时候啊，我们可能有力量寂静住五分钟，这五分钟内心里面没有妄想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力量，但是有可能过了五分钟就不行，心里就乱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不妨心里面那个时候就不要修止了，就修观，就思维，是不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舍自性空，自性空中舍不可得，色想行识自性空，眼耳鼻舌身意也是自性空，舍身香味触法也是自性空，自性空里面舍身香味触法不可得，他大智的论里面有解释这个不可得，解释个道理，这道理你把它记住它，你就思维，你修止修了五分钟可以，过了五分钟今天就乱了，哎，你就思维一个道理，思维它十分钟也可以，思维它十五分钟也可以，然后再修止，可以这样做。你要说我不修观，那时候但修止修不来了，就是大妄想，观也就空过了，所以不如这时候可以叫正意念，思维一个道理。这样子呢，我光阴没空过，有修止，有修正意念，有正意念，有修止，那止而后观，观而后止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修它一个钟头。初开始修呢，就不要修多，修多修不来的啊，我就修它一个钟头。可是过一个时期，我就一天修两个钟头。再过一个时期，我一天修四个钟头，逐渐增多，那么你止和观逐渐就有进步，可以这样做。
我在其实在观的时候，
就是观
金
刚经。哎，可以，金刚经也好，你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一样的，但是金刚经略一点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广一点。也很好，也可以，也可以把金刚经背下来，受持读诵啊，那背下来，然后思维里面的道理。
叫做 one of the ten mantra that the mantra we use to come to rescue Ananda when he gets attracted by a woman, and so as a lay person, can you read that one? Because normally at the monastery, the monk will recite it at 4 o'clock in the morning on that 10 mantra. As a lay person, can you use that to read it when we are mind in turmoil?
No,
I don't know.早课
里
面
内容
六十小时，
可以，可以念
到。初学者如果自己学梵经，从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开始看，会不会太早太早？
会不会什么？
太早了，
太快了。
就说会不会太深呢？那个，就说一开始就从波尔波罗蜜经下手，会不会太深？就说会不会？
没有其他的基础，
没有基础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去
抽血的人一开始就读波罗行会不会太早太快？
因为早一点好，早一点学习波罗行好。
那
就是说你读诵经典的时候，如果就说因为如果你不懂的话，就是还是照样就是继续读诵，是不是也是可以就说读多了诵多了也会解那个意思？应该找参考书，因为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可以，但是找参考书读。找了参考书还是不懂的话，也可以请问您，请问其他的人，可以找这个同一志愿的人互相讨论。
可是每个人对经典，即使就说不同的师父对经典的注解释的程度也是不一样，就说了解的程度也不一样，所以就是会不会有这个师父讲这样的，另外一个师父解释成另外一个意思？
也可能有这个事情，但是啊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大致的论述注解，无论是哪一位师父有什么个别的解释的，要以大致的论的解释为准，可以这样做，就不会就没有问题。
老师，这有个问题，就禅处的时候，有时候从人的直下脱开了一下，就快乐了几次。
什么？
就脱开了一下，非常快乐，就那种快乐，不是世间的快乐。
很快乐，突然一下很快乐。
就是好像有脱下去，而且时间过得非
常。是静坐
了。对，静坐了。
啊，
那也算
突然间快乐。
我就慢慢的，比如说我持咒，慢慢，后来集中到周身，慢慢，好像咒也来了，最后进入那个就非常快乐的。
这个快乐有两种，就是心里面呢很快乐，就是有人呢赞叹我，赞叹的很真实啊，心里感到快乐。这是一种
远比那个快乐，
就是我说这个快乐与快乐有不同嘛，有不同的快乐比如说是现在有人给我一碗药，这碗药吃下去感觉快乐啊，是一种呢，是一说一句话令我满意心的快乐，但是不同心的不同不一样啊，性质不同。说我们静心里在这里读经，读经里有的时候心里快乐，或有的时候是打坐，并没有读经。但是打坐也有，因为你背这个解释密经，或者是华严经，或者是法华经，或者文殊经，其实你的你背，我在这打坐，但手里并没有你的书，心里面思维的经里面一。你快乐，这也是一种，或者我不是，我心里面进行入说快乐，忽然间有快乐，但是另外有一种快乐呢，就是你静坐的时候达到一个程度，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它有快乐，没到那程度没有，这就是一种不一样的。这都是属于静坐，这不同，但是性质不同，性质不一样。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有现隐成的名字叫做清安乐，清安乐就是要达那个禅定功，达到那个程度才有，不到那程度没有清安乐。这个所以我们静坐的时候以婚姻间感觉快乐，各式各样的情形不一样。情形不一样呢，但其中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智慧，就是你的智慧啊，出现各式各样的境界的时候，你的智慧能观察， 观察。要是没有这个智慧，不能观察，那这又是一回事。各式各样的，我们呢，多数的人，我们昨天曾经讲过哈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，其实后世的认识更多，无闻必求。我昨天讲过这个问题啊，无闻必求，就是他不欢喜读经论，也就不听别人讲解经论，也不听，他就自己用功。用功的时候呢，就搞错了。他得到这个初禅啊，超过了欲界定，超过了味道地定，达到初禅的时候，达到初禅是什么？初禅就是初禅是凡夫境界，他因为是得出国了。由他继续进入了由初禅到二禅，因为是得二国；到了三禅，因为得三国；到了四禅，因为得阿罗汉国了。实在是个生死凡夫，不是圣人的，但是他就是这样的，他就这样执着，他也不去请问人家。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呢，临命终的时候，你不是圣人，你认为你是圣人，结果这人跑到些地狱去了。但按理说，他应该得到初禅，应该到舍界初禅去。在人间得定，得到二禅的时候，应该升到舍界的二禅；三禅应该是升到舍界天的三禅；四禅应该升到舍界天的第四禅天才对。结果他没能升到舍界天，跑到地狱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所以出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用功修行的时候，出现一种境界，你要有智慧认识。你要搞错了的时候，就有问题，就有问题。所以这个我们读这个经论呢，它告诉你要多闻，多闻学习。你要去听别人讲一讲道理，你要开始智慧，就不会有这些错误的事情。这个我们现在静坐的时候，也会有轻安乐的事情。感觉到快乐，那现在你要请问人家，还多读书也可以，不必一定非要请问，多读书就会知道这些事情，就不会搞错了，就不会错印象起，就好一点。
那身体
大
空吗？
啊？
身体大空吗？身体没有
大
空，你感觉到身体？
感觉身体没有。
身体没有的。这就是在味道地灵，接近味道地灵，接近味道地灵，还是凡夫境界，就是超过了欲界定，但是还没到味道地灵，中间那个境界。
那不是
说
每次打坐
就这样做？是的，这就是你没得到味道地灵，要得味道地灵是有清安乐的，也是感觉到没有身体的这件事，也会这样。我们看这个薛老和尚的一个，是他的年谱啊，是就是他的语录上提到一件事，提到什么事情呢？但当然这可能不是在民国的时候，在民国以前的时候，他在高圆寺坐禅的时候。你坐禅的时候，这个禅堂的规矩，你把那个灯光啊弄得小一点，弄得小一小小一点光而已啊，那就是不是那么没有这么明啊。那么他就坐这里，可能没有睁开眼睛，但是就看见外面的事情了。看见什么事情呢？又有人到厕所去啊。这个禅堂和厕所应该是距离得很远的。也距离还有多少房子，有多少墙壁的，但是他就看见人到厕所去了。那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什么境界？而我们其实这边不是佛教徒，但是我们佛教里面，因为他是大善知识，要我看定是外道，并不是佛教徒。但是我们佛教徒 还是我们出家人啊，因为这负得了的善知识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熏老说得了天眼通了，你看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这就是预计定的境界呀、啊。你现在你在这听说，外面有人真的经过到厕所，他就看见了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预计定的境界。但是他因为是天眼通，他还是我们供应的呀、啊，是大善知识啊。那这事就是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出家人呢、啊。应该这么说，我范围放大一点，所有的佛教徒啊，你要尊重佛，因为佛是大智慧，他说的话你怎么可以不去注意呢？注意那个凡夫说的话，你看这个对不对？注意凡夫说的话，哎呀，这也是大善知识，佛说的话我不采，这是对不对？所以就引起这个误会，引起这个误会、啊、哪里是天眼通？怎么能说是天眼通？不是的。但是我们常常静坐会有些异能的事情，不是神通啊，常常静坐就会有这些事情，一些异能，不是神通，但我认为就是有神通。
请教过善人怎么跟接受，凡是有善人都是需要对正正公平，不管时间只要有相，只要有形象
啊，有相，
就
都是虚妄。
对，只要有相，就是看见光啊，看见。
是的，都是虚妄。
都
是虚妄。都是虚妄，但是也有事情，也是有事情。可以说是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比丘。他出家了，来到寺院里面用功修行，他感觉到啊，这还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他感觉到啊，为大众生做事的人少，应该这件事有人出在，但是没有人出在，那么他就心里想，我要是得了圣道，我要得阿罗汉的话，我为大众生服务。他没说话，心里这样想啊，他就用功修行了，后来就得阿罗汉了。得了阿罗汉，但是他还是在精心研究，心里面嘛，修我观呐、啊，就是还是这样用功修行。但是佛这一天就和他说话了：“你最初发心为大众生服务，你现在应该做这件事啊！”啊，那么他就发心，他是阿罗汉，就是佛所同意的事情，佛所认可的，那么就。佛就委派他在大众里宣布他出在大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是。这是到夜间，有的时候外边来的比丘啊，太阳都落了才到了庙里面来，但是当然没有点灯啊，那点灯就是黑暗的嘛。哎，这个比丘一伸手指头，这个手指头放过，就像有个灯似的，大家就是这样的，到哪个房去做什么事情方便吗？这也是相，凡说有相，这是虚妄，但是它有用，它有作用。嗯，是这样，是也是虚妄，也不真实。今天我这是因缘啊，瞎解这件事了啊。今天有一位佛教徒哈，他得了味道地定，他味道地定的时候啊，当然这味道地定稍浅一点，味道地定有初中后，也有分别的，因为他不是初，他应该是中间以后的境界。他就啊，他能够在定中啊见弥勒菩萨，也能见阿弥陀佛。同着佛菩萨说话，就是有什么疑问可以向佛菩萨请问，像这样。那他今天就向我提出问题，他说我这个我见到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说话，我和见到弥勒菩萨和弥勒菩萨说话，这是不是幻想？这样问我，这个问题提的是对的。 这是不是幻想？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我应该怎么回答？这个我当时有两个回答，我先说一个回答。我说呀，用我们的思想的习惯，思想上的习惯，我回答你是真实的。你看见阿弥陀佛，看见你的同事为你说，大家在谈话有问题可以请问他们的说法，这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妄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的，但是我不那么做。我说是的，是真实，是阿弥陀佛为你说话的，是弥勒菩萨为你向你说话，还开导你。我这么回答的，我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没有这么说，我就这么回答了。回答了以后啊，那么他又和我说一段话，就是说弥勒不是和他说话，说的什么话呢？说的什么话？他说弥勒不是告诉他呀，我们凡夫众生啊，心里面呢、啊、一定要有抓住一样东西，一定要抓住一样东西哈、啊。像这样东西，这些东西如果失掉了的话，就难过了。我还要再抓一样，不研究不行啊，不研究不可以。因此我们一直在生死的流转，不能够解脱生死苦恼。这弥勒菩萨就是这么讲的，真不可能讲的话，他就把这话告诉我。这个问我这么说的对不对？我说说的对，合乎经论上说的道理。我们学习这个经论呢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弥勒菩萨像你这么讲，是和经论相合的，所以也是真实是弥勒菩萨跟你说话的，不是鬼神来欺骗你的，不是。但是我又提出问题，我说你应该问弥勒菩萨呀，怎么就是不抓？我们是一定要抓这个东西，如果不抓，怎么叫做不抓呢？你没问，他说没问，我说你可以问一问。问这件事，那他说我现在问，我说好，你现在问。他现在就去排上队进入，做了我看超过一刻钟。现在几点啊？
我是
到点，
还是您
说的？我说完了哈。
好。
那他就进入，大概超过一刻钟吧。他就起来了。现在我说弥勒不是怎么说呢？他说弥勒不是说了啊，说是这个，说我们要是不抓，心里不抓，像什么呢？就像风似的，外面这个风，或是东南风、西北风，风吹的，就是我们的心就像风似的这样子，在虚空里面飘动，我们的心就像风那样。那就是不抓。那么他，我说你怎么解释？我问他，你怎么？他说这个风啊，就是不能自主的，就是像东风或像西风，这风不像是东吹，或者像南吹，就是不能自主的这样意思。我说不是这个意思，风是这个表示风是无分别的。我们心不抓的时候，风就像。我们的心就像风似的，虽然遇见舍身相位触法一些境界，心里无分别，应该这么解释。我说呀，我还有个解释，我相信呢，观世这个弥勒菩萨他也会这么讲，但是把那给留给我，留给妙心解释，因为你现在和我谈话，弥勒菩萨完全知道的。但是现在你问弥勒菩萨，这个要不抓的时候，那个心是怎么样的？就是像风似的，像风似的，虚空里飘动，心就像风似的。这话但无分别处，就是无分别的。但是妙定还有一个解释啊，弥勒菩萨也会解释，会这么解释，但是他不解释，就留给妙定说。好了，我就说到这个好。